Hello，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今天是中元节啊，掌柜你知道吗？
知道，今天碰巧刚从上海的龙华寺路过，看到好多，怎么讲呢？我的长辈们、叔叔阿姨们就在边上晃悠着，可能是要去寺庙里面进行某些仪式吧。
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就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寄托。怎么讲？就是说，我相信我的亲人，对吧？他通过我这样的祭典啊，通过我就是烧这些纸啊，或怎么样，就是他能感应到我对他们的思念。就其实人精神的力量还是挺大的啊。但是我们这期节目里，所以就想聊聊，通过一些心理上的暗示，通过一些精神上的操纵，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啊。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到？本周的一个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新闻啊，就是 DCM 的创投董事总经理啊、才32岁的魏萌啊、去世了。他为什么就是这位对吧？看上去非常年轻漂亮的董事总经理啊，一个女强人，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去世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因为他是在一场所谓的精英课程当中晕倒啊，抢救无效去世的。哎，掌柜，你有关注到这个新闻吗？
这是上周的，也不是上周，这周还没过完呢。我们是周日在录音啊，这是本周前半周比较火的一个新闻啊，看到好多人在转，挺震惊的，因为它有一些关键词比较能抓人眼球，一个是32岁，一个是投资高管，成功人士嘛，第三个就是参加了一个类似于领袖班一样的领导力培训一样的东西，感觉比较的怪力乱神。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就很有故事性啊，挺能抓人眼球的、所以看了一些。
没错啊，这个课程呢自称是一家致力于提升个人成长及企业永续的咨询顾问公司，主要是服务这个华人社群，而且在香港、北京、深圳都设有办公室。说呢，他参与者多为中国香港、北京、深圳以及中国各地最有成就的卓越人士。而且听说啊，他这边的收费价格也相当的不菲。那么我们当然就很好奇了啊，作为非精英人士，我都没有听说过这种课程啊，这种课程怎么还能把，对吧，一位32岁的美女高管就直接让他在这个课堂上就晕倒啊，以至于去世了呢？那当然刚才掌柜也说了，就看到了很多吸引眼球，因为这些点吧，就让大家对所谓的这种精英课程突然，对吧，就是引发了关注，大家去聚焦去想揭开这个谜底，这个精英课程到底是干嘛的，动辄收费好几万呢。今天这一了解啊，真的是不得了。有一个人在网上发帖，自称是他的朋友，他说呢，这位女士是在上里程课的过程中突发状况不幸去世。她是在一个四人辱骂一人的互动环节中情绪激动引发状况而不幸离世。他是知名投资人，非常遗憾。然后又说呢，投资人当中很多人都被发展进入这个恐怖课程。他知道有33个同学上了这个课，也可能是还会发展其他的身边的人去上课，对吧？那么我也很反感这种上完课就发展下线的方式。这里边的点很多啊，首先提到了这里边竟然有辱骂环节，导致他精神非常的激动，对吧？然后非常的愤怒，然后还有呢，大家都是被发展的下线，你被发展来了啊，这里面不叫发展，他们叫感召，你被感召来了之后，你还带着任务要去感召其他人，这不是传销吗？啊，当然了，后来呢，对吧？这个所谓的知情人啊，发了这个信息之后，这位去世的女士，她的丈夫啊，魏萌，她的丈夫发表了一个辟谣的声明啊，那他就说呢，目前网络上的信息严重失实啊，对魏萌造成了极大的误解，也对家人造成了伤害啊，他请求大家不要再就是消费这位死者了啊。那后来也有人说，他的丈夫跟魏萌就是在同一堂课上在上课， 他俩啊都是这个学班的学员啊。那么我们就假设不讨论魏萌他最后，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实情嘛，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在四人辱骂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刺激，但是因为揭开了这一个对吧冰山的一角之后，竟然有那么多的调查，那么多的新闻都，或者说那么多的当事人都表示这种课程就是一种精神控制再加上精神传销啊、嗯！我不知道掌柜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培训课程。
听说过一些灵修班，但是而且这些灵修班都是有些东西跟情色还擦边的，看过新闻有报道，像这次一个投行的高管参加一些领导力相关的什么个人突破的培训，花钱参加辱骂环节，我都感觉心里不太能够理解这是什么逻辑啊。
嗯，当然了，因为这位知情人他后来也发了声明啊，说自己不了解情况啊，大家不要信他说的啊，我们可以想象到可能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件事情被讨论的实在太多了。但是已经有记者采访到了也上过同样课程的人，就问到底有没有四人骂一人的环节，那么当场上课的人都说有的啊，确实存在这样环节，虽然不骂脏字啊，但是呢去用一些非常过分的话去打击人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个同学也透露说啊，花了25000上两节课，他呢也是被同事推荐上的。那么上完了之后啊，他就上了两节课，花25000就退出了。但是呢，上课的人大多都集中在35到45岁，对吧？那这个一看啊，这都是非常有经验、有阅历的人，而且呢，能花这么多钱来上这个课的人，感觉对吧？他也很多。中产阶级或者是成功人士对吧，他肯定是不差钱才会花这么多钱来上课。那么他们到底上的这是什么课呢？后来我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记者的采访啊，参加的人卧底的人都透露出来，那我给张国也讲一讲啊，你听听这里边对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你听听这里面有哪些诡异的点。有一位叫李亚玲的记者，他去2007年的时候啊，他也是花了20000块钱去卧底了一家所谓的精英课程。他说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都一模一样，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啊，都是分成三个阶段，进去之后就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你变成空杯子，嗯，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给你倒水啊，被他 PUA。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成为他发展局人的工具。一进去，所有他们去看的这个教室啊，就一个门，全封闭，没有窗户，就只有正前方一个门啊，里面很大对吧，但是非常的压抑，没有窗户嘛，与外界无法沟通。他们进去的时候被要求什么都不能带，不能带包，不能带手机，不能带纸，不能带笔，更不能你想偷录修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上的第一堂课他觉得很诡异，就是来了一位导师开始念规则，这个规则大概有12条，念得非常的慢，反反复复念，这一堂课不干别就念规则，一遍又一遍。他一开始非常奇怪，为什么念这规则呢？后来才发现这是一次筛选，就筛选那些哎对此有质疑的，有反抗精神的，嗯，那这种人对吧，下课的时候导师就会说你不适合上我们这个课程啊，那就请你回去吧，这堂课免费送给你，就不收钱了。你看他先用这种方式啊来进行筛查，后来呢进入了对吧，开始进入正上课的时候，他发现这些所谓的导师特别了解人们的心理。那么他说第一阶段就是把你变成所谓的空杯子，把你的对吧外面的所有的保护层都撕掉。那么他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呢？开展一场废墟游戏，这个废墟游戏就是把所有的灯都熄了，里边乌漆麻黑，大家坐在里面对吧，你然后导师就说了，你现在开始跟着我的念出的话来进行想象，然后就开始放音乐，这个音乐呢就是对吧，就营造出一种气氛来。然后这个导师他说几百个排比句都背下来了，一串接一串的，就从你小时候你这到你现在为止30-40岁一生中可能会经受的打击，可能会受到的伤害， 总有一款适合你。从最小的时候，父母是不是欺骗你，对吧？说带你去公园没有去啊，对吧？到了长大了，那个说要娶你的人没有娶你，对吧？那个领导他说给你升职，却给别人升了职。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一串一串把所有人生大多数人可能会遇到的那些挫折、那些失败，一条一条的说出来，然后对你进行攻击，对吧？对你进行心理上的攻击。这时候他说，就看到有的人开始崩溃，有的人开始抽泣。他说自己呢，当时还是挺，对吧？还自己心里的防线还是挺高的，他就没受这个。结果没想到这个导师开始说到孝道。他说，有没有父母准备了饭，对吧？你却不用回来吃。父母在电话里边非常的殷切的问候你，想了解你的情况，你却粗暴的把电话挂了。就类似于这样，就是这简直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吧，谁都不是完美的人。说到这个时候，他说他崩溃，因为他父母刚刚有离世的，对吧？他一下子就被带到了这个情境当中。他说这个所有的过程就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全方位的否定自己，沉浸在一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当中，感到非常的痛苦。然后呢，当大家都在那里开始揪头发，开始抽泣，开始难受的时候，这个导师突然拉亮了灯，谁也不许说话，静默，全部从这个房间走出去。他说这个时候大家就感觉自己完了，所有的防线都没有了，所以他就说空杯子嘛，对吧？让你沉浸在这种负面情绪当中。他说当时就有一个同学，一个学员啊，他呢就事业非常的失败，妻子也背叛他跑掉了啊，他本来就非常的难受，到这里来了之后，结果听到了这一场，直接就跑到了那个铁轨上自杀。这是他，对吧，采访当中遇到的事情。那结果这是第一阶段。然后呢就是对你进行全方位的攻击，全方位的攻击就是刚才我们说有辱骂环节。他说就所有的学员大概二三十人吧，排成一个 U 型，被骂的人站在 U 的那个底儿那个地方啊，那其他人就站在两边，每个人都要骂中间那个人，每个人都要把所有的人全部要骂一遍，而且你如果骂的不够歇斯底里，不够狠毒，你过不了关，你要继续骂，一直骂到大家觉得你骂的可以，你才能就是才能走到后面，才能下一个人上来骂。所以呢他说无论是谁被三四十人这么一圈的骂下来，都在那里瑟瑟发抖。很多人他说真的，他说看到有些四十多岁的男人，都很事业很成功的人嘛，来的很多都是老板，手底下管着几千个员工呢，被骂的跟孙子似的，就在那里瑟瑟发抖。他说这个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环，还是打破你。然后呢接着还有什么突破游戏，这个突破游戏就是怕什么就让你突破什么，每个人都要告诉别人你最怕什么。他说他采访到的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人说自己怕水，不敢游泳，然后就导师就让所有的学员都要把他按在水里啊，让他趁好像感觉到这个溺水状态。没想到呢，这个学员的手劲实在太大，真的把他给淹死了。这个确实是真实发生的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他说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恐高的人啊，告诉了别人之后，告诉了导师之后，导师把他带到蹦极的那个上面，一定让他跳下来。对吧？对他造成，他说我本来还有这个心脏不太好，对吧？差点，他感觉我自己都要搭上我这个心脏病，我都要过去。接着呢，他有的人说自己平时就是很内向，好，老师就说你必须得表现出泼辣，如果大家都不认为你泼辣，都不认为你疯，对吧？你就过不了关，你一到这歇斯底里为止啊，就等等，每个人都要在这里突破自己，接着又要敞开游戏。就是我们之前好像说的那种破冰啊，就是敞开自己，把自己的隐秘都说出来，说你说出来之后啊，大家帮你分析，比如说你有没有吸过毒，你有没有堕过胎，堕过几次，你有几个性伴侣啊，所有的人都要说啊，让你在此就没有隐私。然后在这种极度封闭的情况下啊，在对你进行了极度的这种精神上的控制之后，你
打断一下，你刚才那个感觉特别像是什么巴巴的里面的破壁活动啊，你有几个什么姿势，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其实这都是心理上心理学上的一种我觉得攻击方法，它攻击你人精神上最脆弱的地方。从这一刻开始，你就感觉对这里边的导师学员你就特别的依赖， 你觉得他们可能是最了解你的人，他们是对你人生唯一能做出评判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哪也去不了，只有这些人能够评判你。从此你最开始这一刻开始，你就被 PUA 了，你就已经被洗脑啊。那么到了这个第二阶段，对吧，就是倒水，就是挑战你的心理承受能力，用侮辱啦、恐惧啦、自我怀疑啦、自我这个负面情绪了，然后被他 PUA。 接着就到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感召，也就是说呢，成为为他发展学院的工具。很多人愿意出钱请自己的朋友、配偶、家人过来接着上这个课。很多人为什么会来这个课，都是因为他们的第一阶段的课，比如说几千块钱、六千块钱或者四千块钱，都是拉他进来的朋友为他付的。那么这就是造成了所谓的这种精神传销嘛。所以呢，就你到了第三阶段，就导师就会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拉别人一起来上这个课呢？因为每个学员都是一个沙滩上的小女孩，而学员身边的亲人朋友就是被海浪冲上沙滩的海星，如果不去拯救他们，就只能任他们死去。所以感召其他人也来上这个课，就是学员救赎他人的途径。就用这种方法，对吧，从第三个阶段就开始让你希望自己最爱的人、最亲的人、认识的人都来上这个课，从此把这个课继续下去。这就是整个上课啊，就我看很多的采访，很多的里边的人讲，大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还有一个人说哈，这个亲历者，他说什么一对一的提问环节，学员们结成对子，差不多就是这种类型吧，先后声嘶力竭的询问你要什么，对方也要同样歇斯底里的方式回答啊，就是等等，就是这种什么一边回答一边振臂啦，一边双臂往前摇啦，等等等等啊。那么说这种过程呢，让你的潜意识会出现，之后会发现所有人都痛哭流涕。而我刚才说的那个李亚玲，她的采访当中也是，就在这个会场中，你经常看到有人崩溃，有人在那里满地打滚，有人抽搐等等啊。他说没有，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是那些平时看上去非常精英的人，家里一点都不差钱，管理这几千号人都是高管，他们这边啊就完全被洗脑、被 PUA， 然后丧失了自己的理性。所以他说你不要总是觉得哎，这些人是不是傻，其实可能陷到这个环境当中，一旦处在那种环境当中，每个人可能都很容易都被那种洗脑。
听你的演绎特别精彩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比较跳跃式的画面，那些很动感的音乐会上，我说 yes 你说 no， 一呼百应的快感，是吧。我们在聊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绝不是因为一些新闻事件、一些调侃就把它淡而化之。如果是一些精英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同样受到了所谓的精神控制，并且展现了卓有成效的效果，让人感觉确实就是邪教的某些表现形式。你想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都发生过大批的邪教控制人的悲惨情况，比如日本的一个毒气事件，当时是在东京的电车里面吧，死了很多人。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邪教事件，那个自称的救世主下令让父母毒死自己的孩子，老公毒死自己的老婆，信徒们就真的会这么做。当然了，韩国情况更为特殊，它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也有一些也非常隐秘的组织团体，可能在韩国社会阶层的各个阶层都有人物是他们的信徒，这种形式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把一些比较成熟的邪教所使用的成熟有效的技巧，把它降维打击到一些社会上的培训上，它并不是说达到邪教的目的，而是达到一种商业上的培训上面的，对，这种敛财的
手段
目的，那也是贻害无穷啊。你想32岁的年轻的妈妈去世了，意外去世了，人家两个孩子怎么办呀，孤苦伶仃。还有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去世，含糊不清啊，当然也涉及到 人家家庭的隐私嘛。总之是给外界留下非常多的遐想。
嗯，其实我挺奇怪的哈，比如说我妹妹在那个沈阳嘛，就她已经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但她老爱上课啊，但是像我这种躺平的人是吧，是不能理解的。动不动他说姐我要到上海来上一个培训班，就我说你已经平时那么忙了，你周末一点都不休息还要到处上课，他说我一定要多给自己充电，我一定要多充实自己，否则的话我怎么有脸带我那么多的员工，我怎么带着他们突破。就是所以为什么说这种课我们很怀疑，怎么会这么多精英来上这种课呢？找人来，但我妹妹上的肯定不是这种啊，她是上的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课程。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能够被感召来？感召这简直这个词被黑了啊，去上这种课呢？那我也听了，对吧？那个被采访的人的分析，他就说，是凡来看这种课的人，他们都已经摆脱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平时我们就说就是很琐碎很物质上的烦恼，但是他们也同样有烦恼，这个烦恼就高级了，他是精神上的烦恼，就是他希望能够走出舒适圈，能够经常反省自己，能够突破自己，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觉得自己现在待得太舒适了，他们要突破自己，然后呢说想追求精神上更高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生活中因为追求完美嘛，就不像有的人，哎呦，我这个月能把对吧这个房租给糊弄上，我已经很不错了，我都没有心情想别的。但这些人精神上一旦有了更高的追求，生活上就是他在对自己的事业上对生活上那些不如意的地方就特别容易放大，然后他们就特别的希望，就他们反正这种刚需是来自精神上，反而就特别容易被这种课程所谓的对吧这种精神课程所吸引，而且更容易被精神控制，精神操纵，对吧？因为他们是精神上的需求嘛。哎，他们反而成了这一，怎么讲，被割的韭菜也罢，对吧？被看中的羔羊也罢，啊，成了肥羊。
有一些我不是很，目前接受不了啊。当然，补充一些其他的思路，仅供大家对照参考。老板们参加各种培训班是非常非常好理解的。也不是说满足精神上什么需求吧，反正我至少我接触到了一些老板也好企业家也好，全国各地去跑培训，主要有几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是混圈子，尤其是高级的培训，不是一次性的课，或者也有一些一次性的课，因为费用价格不一样嘛，混圈子认识新的人，商业人士有自己的这个方面的需求。第二个呢是真的是出自于生存的焦虑，就像普通人因为买房因为教育而焦虑一样，做生意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焦虑的，成为企业主服务下面的员工也是很焦虑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业务能不能继续增长，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生意很残酷嘛。这种人的焦虑呢，不是说我今天参加了你的课我觉得哎有点道理我就坚持下去是吧，他总感觉可能会别家的会更好，他要相互比较啊，就像你可能比如说某些身体不适总要去多一个医院多个医生去比较一样，这些企业家这些创业者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们是一种生存竞争的焦虑，这种焦虑和我们小白老百姓的焦虑还是有类似之处的。他是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去参加培训，你说他如果真的是啊，物质自由了，或者财富自由了，所以他就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其实这就是什么私人的辱骂环节这些东西，我感觉好像我不是很理解啊，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理解成是他们想提升自己的领导力、毅力、执行力这方面的考虑，其实更实用主义一些。
那我们说的课程可能还不太一样哈，有的像比如说什么 MBA 啊、EMBA 啊这种课程。确实很多人是为了混圈子啊，交朋友。当然呢，我们谈到所谓的这个精神控制的这些所谓精英课程啊，我想从两方面去展开一下。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他为什么 会有吸引力。从2007年就是那个李亚玲这位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哈，他就觉得这东西应该被取缔，他应该非法，但正到2021年仍然大行其道。而魏萌参加的这场课呢，有记者去发现现在还在运营当中啊，非常的良性运转，没有受到任何的追责。那他抓住了一点，其实刚才掌柜就说到了，我觉得说到点子上，就是焦虑。那我看也有人介绍说哈，他说就了解这个课的内行人士说，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存在较大的压力，追求一种途径进行自我解压啊，对吧，压力排解。那么参加这种课程呢，就感觉会很解压。他还有人说这个课程呢，说是挖掘人的心灵深处的痛，目标人群呢就是40岁左右的人士，从家庭关系啦、事业成就啦、心理空虚啊等这些中年人最常见的痛点出发，贩卖焦虑，放大人内心的痛，再进行治愈。所以呢，对吧，这个就是通过抓住了这些，你看他目标人群很明确，就是中年人。中年人有哪些痛点，有哪些焦虑，他们也抓住了，然后就通过这种贩卖焦虑啊，我们其实之前的公开节目里也讲，这两年特别流行贩卖焦虑，一旦贩卖焦虑什么都很好卖，对吧，各种各样的课，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课程，感觉你要不利用空白时间去听一下这些课程，完了你就被世界抛弃了，对吧，特别是对中年人来讲，那这就特别好的营销手段，特别好的吸引力，所以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吸引生源。这个让掌柜刚才说就是降维打击，我觉得还真的挺对的，因为很多精神洗脑这种啊，就是抓住了你的痛点之后啊，然后就一下子一针扎到你的内心深处，对吧，然后就把你给解剖，那这个可能方式也是差不多吧。
我读本科时候参加过一个类似的一个试听或者是试用课程，突然想起来了，很多年前了，12年前，那个时候突然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缘起啊，被带到了上海师范大学附近的一个商务楼里面，在上海啊，然后在那个楼里面发现有其他的年轻人也被进行所谓的培训，他会用各种问题去刺激你，你敢不敢怎么样，敢不敢怎么样。跟我交流的是一个比我年纪稍微大几岁的一个20多岁的一个女培训师，最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他有点是挑衅似的来激发你，把我搞得很火大。他最后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敢不敢站起来对着落地窗窗边大声的喊三声啊。我说我敢。他可能看到我的眼神有点杀气啊，我可能要随时起身了。他犹豫了两三秒钟，说好，我知道了，你确实敢。就没有让我，他怕有点可能hold 不住吧，对，反正确实让我想起这个事情。如果这要是有点现身说法的感觉的话，我是想表达确实人是很有七情六欲的，尤其是情绪的管理是一种非常好的难的一种能力，所以有一些特定设置好的问题去问你的话，会比较让你情绪失控，稍微刺激到你那个点，除非你是真的是非常涵养好的人，否则你真是招架不住他们的套路，他们的问题设计还是很精妙的。
嗯，心理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课程，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对方是，对吧，用这种很专业的心理的手段来对待你的话，你其实很难招架。当然它里边我看啊，也有很多人说确实它掺杂了一些让你觉得很有收获的东西，当然我们现在听听感觉这都是，对吧，这都是投你所好。比如说每个人都要说一下你想做什么，然后呢，对吧，当你念出来之后，导师让你把想字去掉，对吧，你现在就不要再说想字，就是你去做等等等等啊，就感觉哎，突破自己了，感觉自己变勇敢了，感觉自己就需要这样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其实这些可能都是心理上的暗示，各种暗示让你慢慢的就沉浸其中，要不怎么就说这是 PUA 被洗脑呢？那么我们生活中一个陌生人对你破口大骂，你能忍受得了吗？ 你忍受不了，但在那里边一圈人围着你骂，你反而觉得这是很解压的。其实这慢慢的就是你在跟着人家牵着被牵着鼻子走啊，你就陷到了人家给你设计好的这个陷阱当中。当然了，对吧，他导师可能就希望看到你哭泣了，就看到你崩溃了等等，就要的你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但是不是每个人在崩溃之后啊都能获得恢复到自己健康的心理状态，可能由此很多人就留下了比较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你举这例子也挺好的呀，好像我记得我们的公众号啊，微信可以搜索酸菜馆播客，往期的公众号文章曾经有一篇聊过这个事情，讲的是纽约时报曾经登过一篇专栏的文章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标题叫只要你这么做，想让任何人爱上你都可以。讲的是据说是温哥华的一个大学教授设置了36个问题啊，你只要花上一节课的时间，在45分钟时间，你跟任何陌生人彼此问完这36个问题，就能够迅速的跟对方建立好感跟亲密感。很多人利用这个进行 PUA 啊，屡试不爽，就是很高的概率就能够让对方跟你产生一些微妙的好感。我记得以前公众号文章里面我有提过这个东西啊，我随便举几个里面的问题吧啊，比方说第一组第一个问题，假如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人，你希望邀请谁共进晚餐？拨打电话前你会先练习要说的话吗？为什么？这是第一组啊。等到第二组的时候就开始变得有点意思了。假如你有一颗水晶球可以告诉你关于自己人生或者未来的一切真相，你想知道什么？有什么事情想做很久了还没有去做，原因是什么？你的家庭关系亲密温暖吗？你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否比大多数人快乐？你和自己的母亲的关系怎么样？第三组是进阶版的了啊。第三组的问题，举几个例子，请说出三个含有我们并且符合实际情况的句子，比如我们现在都在这个房间里。这个问题特别的高明啊，很有杀伤力。它其实是在让你潜意识里暗示自己，你和对面的人有很多的共性，你和对方在一起的话会有很多美好的场景，它在让你主动的去设计这个场景，而不是让别人感觉你在被强迫。我就是多提几句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在第三组，第三组是一个进阶版啊，非常有杀伤力。你的房子起火了，你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在救出所爱的人和宠物后，你还有时间可以安全的抢救出最后一件东西，你会拿什么？为什么？这个网上有很多完整的版本啊。我想说明的是，第一组问题它是让你最不设防的，就是你不会有直觉的防备心对待他人。别人问这个问题，你不会有很好的防备心，觉得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不是一道你特别隐私的东西，但是越进阶就会越会扒到你内心深处一些隐藏的不愿意去触碰的东西。但是你把这些东西一旦跟这个陌生人沟通之后呢，你会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很亲密，因为你们在共享亲密的东西。所以我感觉类似于这种就是属于降维打击。为什么国内有很多所谓的 PUA 啊，教你怎么谈恋爱啊，这都是降维打击。这应用在一些非常生活层面的一些场景里面去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验的效果。但是如果你的心不正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以啊，你看啊，这其实就是非常专业的心理领域啊，心理研究的领域，心理学的领域。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心理医生，他如何打开你的心房，如何让你对他信任，然后如何从你的童年阴影中，对吧，去帮你分析，然后找出对你整个人生当中的影响等等啊，这些本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范畴。但是呢，如果把它所谓的降维，然后用这种所谓的精神课程的这种精英课程的方式啊，抓住你内心的焦虑，然后对吧，让你敞开心扉啊，从此来操纵你的精神，这种方式其实就我们不能说它违法，现在看不到它有哪里的违法， 但是它确实是我认为是非常的灰色地带，而且确实是有悖道德。那我前后面又说到了，就他为什么要搞这种形式，而且常年不衰呢？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让你所谓的实现自我突破，所谓的让你感觉让你自己精神上有多大的这个提高，而是希望通过对你进行轻松操纵、精神操纵和洗脑之后，发展下一代的学员，这是他唯一的目的。所以他第三个阶段就是不停地告诉你，你如果现在感觉到，对吧，自己对自己有了完全重新的认识，你打破了自己的常规，对吧，你重新认识，你重新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度之后，重新理解了自己之后，你应该让你的家人也要来，让你的朋友也要来。就朋友不来怎么办，你可以先把他的课给买了，对吧，让他们先免费来听。结果我看到很多的采访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记者问你为什么要觉得已经质疑了还要来听，他说哎呀，我的女朋友把我的钱都已经付了，哎呀，这是我的朋友来给我付的钱，就是哎，你看钱都给我付了，我不听是不是不太好，而且这个钱可不是小数啊，动辄就几千上万的。然后这些人，对吧，把你招来的人叫做感召人，那么你每当有什么退却的时候呢，导师就会给这感召人打电话，让感召人再联系你。感召人都是你的亲朋好友，对吧，他们是现身说法来说服你继续听，来说服你把这个课上完等等等等。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这非常像我们感觉出传销那个味儿，它就是一个精神课程的传销。这让我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就不说牌子了啊，我大学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对吧，他开始买某个牌子的产品，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很贵的，然后对吧，这个是说是直销啊，我们都认为它就是传销。但是我的朋友把他花很高价钱买的牙膏啦、香皂啦、洗衣液啦，不管啥都送给我，你拿去用，你不要管钱不钱的，你先用起来就好了，对吧，你想想人家都免费给你了，那你就用吧，不用多可惜，多浪费呀。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套路，然后就说你用了觉得还行吧，我不求别的，你跟我一起去听一堂课就行，听完课之后你爱买不买啊，你只要愿意去听课就可以。那我拿人手短啊，我只好去听了课啊，等等啊。当时之所以我没有陷在里面，不是我意志多坚定，不是我看穿了他们的圈套，而是我真没钱。当时那个导师把我拉到小房间里，女博士，美国的女博士，特别的知性，特别有感染力，就是我最欣赏的那种女强人，然后跟我说，就是怎么，你是不是应该对的，就是跟你的朋友一样，对吧，加入到我们这个事业以来。我说哎呦，我太想加入了，那时候还没有网贷啊，呵呵，但我真没钱怎么办，没钱救了我，呵呵，我那个朋友当时已经陷得很深了。那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那他这个亲朋好友找的肯定都是也是有钱的嘛，对吧，也是跟他同档次的生活地位、生活这个水平的嘛，所以你看，就一茬又一茬，一茬又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拉下线，然后下线的人进来之后被洗脑了之后，就真的就是就像被洗了脑一样，就不断的再把新一波的人再拉进来啊，继续被洗脑。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它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啊。没想到呢，那些平时看上去都非常的高知，对吧，非常理性，然后又有着非常高地位的人啊，却频频的，有的人我看那个采访里说参加一次还不够，参加几十次都有，因为只有在这个里面他仿佛才能感觉到自己跟外边不一样啊，能得到不同的评价，能得到某种解压啊，这也真的是奇怪。
你刚刚提到一个特别好的点，是法律的监管嘛，它到底是不是属于违法的非法的组织，这个很微妙。我的个人判断是，它目前的形式只是在商业培训的领域，并且呢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连锁品牌，可能各有徒弟，出于不同的师门，可能也是使用 可能国外引用的一些方法工具执行的形式的参考。但是如果它一旦形成一种全国性蔓延的组织，请你放心，在大陆肯定会有官方的力量去消灭他们的，因为这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性。就拿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也不想给他打广告，有一个央视出来的主持人，他不是搞了一个叫什么什么读书会吗？他不是号称自己有多少多少的注册学员吗？大家一起读书是吧？多么的无伤大雅，多么的有益身心健康。但是你们发现，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从形式上来讲，它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比较有忠诚度的，有一个单一的意见领袖的，像教主一样的人，大家都认某某人嘛，这就很可怕了。所以呢，这个组织其实就在被密切的关注，或者说叫监控。我想阐述的道理就是，它如果是全国性蔓延的有组织规模的东西的话，就不再是商业培训的范畴了，它就可能会被一网打尽了。现在的话，只要不涉及到影响稳定性的东西，你说是骗了个别人的钱财，那真的是没有人去管你。就像当年的 P2P 一样，骗了几个人的钱就没有人管你，但是一旦它成为系统性的风险，那可能就会大打出手，监管就会大打出手。
我觉得之所以没有被盯上，甚至还活跃了几十年，很有可能是因为它针对的这个受众还是比较小众的，它不是基于大众群体的，它基于精英群体。而精英群体呢，怎么讲，他们又有着他们的骄傲，他们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或者说对吧，他们认为这东西都是应该私密的，都是应该他们那个圈子里分享就可以，所以没有让外界所特别的了解知道这种事情。价格又很贵，然后呢对吧，这个里边又感觉都是这个圈层的人，所以这个就没有特别扩散，没有形成特别大的规模。但是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每一个培训班我看他们说可能只有三四个人就可以了，三四个导师就足够操纵这整个一个大盘子，规模不大，这个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大啊！但是针对的对吧，他们看到的那些肥羊。但我觉得这个里面哈，无论是听众你是谢还是不谢啊，就是你觉得这种事情这么小儿科，你很不屑，千万不要去尝试，因为他肯定有他洗脑的手段。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对吧，通过洗脑的方式来对你进行精神操纵。这个小到谈恋爱的所谓的 PUA 对吧，大到各国的邪教，那还有其他的呢，我们就不说了，他都介于这种合法灰色这样的一些边缘。这个事情就是你看主办的人他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是不是这个道德底线，如果没有道德底线的话，只是为了敛财的话，那其实我真的认为应该取缔这种形式。
人家也是漏网之鱼啊，国家双减，减孩子没有减爸妈呀，这些精英人群有焦虑没有阻止给成年人进行再教育嘛，对不对？
有人说这叫集体催眠，其实我看到对吧，这种情景真的是看到很多的电影当中，或者是纪录片当中对吧，在某些外国的片子当中，比如说韩国的或怎么样对吧，这个下面的一大批教众在那里连哭带喊啊，这种情景真的看到过啊，这是集体催眠，这是小到谈恋爱的 PUA， 大到所谓的邪教，其实我觉得可能都用了同样的手法。
我们一直在聊心理学，那确实要尊重心理学嘛，毕竟也不是科班出身。以我粗浅的理解，心理学在实际应用层面啊，其实有两大领域，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销售行业。当然，它两者也是基本上属于一个同一个大的行业。广告业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广告信息，这广告信息可能也是比较硬的，像一个电视宣传片 APP 的开屏广告，或者是一些软性的广告，都是泛广告领域。 另一个呢就是销售领域，因为销售人员他们是最擅长使用心理学的技巧的，各行各业都需要销售，这是最普世的运用心理学研究成果的领域了。所以呢有人就讽刺说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在硅谷千方百计的想着怎么样人点击更多的广告，就是指很多精英去 Facebook 和谷歌嘛，因为他们是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我们所处的环境你说是会被洗脑，洗脑这个词呢已经被泛滥化使用了，你是在方方面面你所接受到的信号都会在影响你的认知。那心理学上说会有 ABC 模型嘛，什么叫 ABC 呢？ A 就是 attitude， 就是你的态度，你对一个东西的态度决定了你会下一步该怎么办。 B 呢就是 behavior， 你的行为。 C 是什么呢？ C 是 cognition， 就是你的认知。比如说我们做了那么多期的节目对吧，那你对王掌柜是什么样的认知，你对王掌柜是什么样的态度，会引发了你对王掌柜会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你对丁丁是什么样的认知，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或者什么样的人设，你对他是因此会得到什么样的态度，因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最简单的 ABC 模型。在每一个环节都会可以进行所谓的洗脑，都可以进行所谓的叫什么呢，就像盗梦空间一样对你进行一些植入，让你形成特定的态度、特定的行为、特定的认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广告行业销售的话术，所谓销售的套路，跟我们所今天聊的32岁的女精英被卷进一个疑似的这个精神控制的培训班，都是如出一辙。所以我不太认为，我很悲观的不太认为人是有所谓的什么自由意志，人方方面面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信号。佛家上就叫眼耳鼻舌身意嘛，你眼睛能够看到的可能看到海报，你在坐上海的地铁看到上海地铁里面频繁出现的各种灯箱海报，这是眼睛输入的信号，耳朵的信号也很多。所以在澳美他们提出了一种什么样概念叫声音锤，就是声音是一种特定的激发你情绪激发你态度的东西。你想一想知名的薯片那个嘎嘣脆的那个声音，太有标志性的意义了，那就是一种特定的声音的信号对你的影响。再比如说 Windows 系统的那个开机的熟悉的声音，再比如说 iPhone 那个经典的铃声的声音，你一听就像巴布洛夫的狗一样，听到的那个铃声就会特定的反应的信号，这是声音对吧？所以这个六根里面的各种都在接收信号。当然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命题了，所以我想表达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是很难有足够的觉得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你在方方面面都在被洗脑，都在被影响。
你这个说的真让我想到了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当洗脑的手段它有的时候，有这样的工具的时候，这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对吧？也许你就会让人们陷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比如说当年有个争议很大的广告，掌柜你还记得吗？就在那个地铁里边那个花呗，就是一个爸爸打工人对不对，用花呗给自己的孩子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你还记得吗？那个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很多人都被触痛了，你都已经孩子那么大了，人在中年，甚至还要借钱才能给孩子买个蛋糕，但是这可能就是有些人的现状，然后他诱导着你去借钱，对吧？这花呗不就先借钱吗？这其实可能就是通过一种中年的焦虑，然后诱发着你去使用他的产品。当然这个引起他的争议啊，我们可能当时也没有讨论到这么深层次的地方吧。
这种叫啥呢？我也个人的理解啊，会先共鸣，先共鸣再植入，先跟你的某一种特定的感情进行匹配。比方说真的是有中年大叔要给自己的孩子过生日啊，真的是有这种父亲父爱般的寄托的呀，
有的呀，
所以他先跟你某部分感情进行共鸣。你比如说一些高明的销售人员啊， 当你的观点跟他的观点，他想告诉你的观点，他想转变你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精明的销售人员会这么说，他会先夸你一番，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确实是很有道理啊，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您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绝对不会否定你，因为人啊，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不愿意接受别人去否定自己，不愿意接受别人跟自己说你是错的，这个就太常见了，这生活中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精明的销售人员都会这么干，这是已经成为一种行业里默认的一个必备的技能了。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技能，那可能你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销售。
这还是抓住人们的心理嘛，所以掌柜刚才也说的挺对，在广告在销售当中，还是刚才那个广告，就是先产生共鸣是没有错呀，很多对吧，这个人到中年的，我们说家里的顶梁柱确实没有闲钱能拿出给孩子买个蛋糕，大家都产生了共鸣，但是紧接着呢，你却利用这个共鸣去让他借钱，去让他使用你这个借钱的产品啊，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心理上接受不了。我知道我对吧，在上面看到了或者想到了那些很惨的人，或者想到自己确实同样的感觉自己被内涵到了，哎，紧接着你却再用我这个痛苦去卖你这个产品，这个就大众可能接受不了，所以那个是广告做的不好的一方面啊。但是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你再想想那些所谓广告做的好的，那可能就是先让你产生共鸣之后啊，又让你对这个产品也产生了认可，对吧，这个共鸣可能是好的共鸣，也可能是击中了你心中痛点的那个共鸣，不管怎么样啊，产生共鸣之后，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能接受它这个产品，这当然就是一个好的广告了。
当然这个话题确实特别的庞大，我们也只是就这个新闻跟大家去简单的聊一聊，因为你生活的真实的世界里面有各种东西在等着你，你是一个有消费能力的活体，
特别是三四十岁是吗？
我最近参加了一些资本的论坛，听那些资本的大佬讲，他们现在重点瞄准的消费人群对象不是三四十岁的人群，是25岁的年轻女性。
嗯，
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年纪越大的话，尤其是在中年这个阶段，会变得比较理性的消费，尤其是男性，他会考虑到更多的是资产的配置这个层面，对于那些冲动型的消费的东西的话，好像会免疫力会比较强，所以他们觉得25岁的女性是承上启下的，消费能力很强，同时呢她的角色会承上启下，她可能会即将成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你知道女性在家庭中是起到很大的购物决策的作用的，所以资本方认为，就国内的中国大陆资本方认为啊，就这类群体是他们最需要抓住的人群，可以承上启下，因为他们启下是对自己的家庭而言，承上意思是这些你二阶段的子女对他们的父母有很好的决策的影响力，会影响到他们的爸妈买什么。你想想，你可能你爸妈买了一个手机，可能要先听自己子女，因为觉得自己更专业，对吧？所以他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人群，更容易被刮一层油，割个韭菜。
所以研究他们的心理啊，研究他们的购物心理，研究他们的心灵精神上的弱点痛点，可能对吧，这个就是能带来销售暴涨的这样的一个秘诀了。但我说到最后的时候，我其实挺想说哈，就是确实是对你精神洗脑，各种各样研究你的心理啊，无孔不在。你打开一个开机广告，你打开电视对吧，你的所有的喜好都被人家研究的明明白白，你能掏出多少钱，能愿意掏多少钱，对吧？都被研究的明明白白，所以怎么样不被这种精神控制啊？哪怕我们不进这个班，我们都可能被精神控制啊！就进了那个班，那就更不用说了，就逆向思维嘛。有的时候就真的就给自己一点逆向思维，可能就好一点。比如说，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啊，舒适圈怎么就不好了？别人告诉你，你一定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舒适圈就是很舒适啊，我为什么不能在这舒适，我一定要跑到外面去被人家骂对吧，去让人家啪啪打脸呢，等等啊，就是你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些逆向思维的机会，去想一想，也许就 破解了所谓这些精神控制啊。当然这是也是我自己的理想想法了。
今天有点班门弄斧了，只是一知半解，希望让大家不要过于见笑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三三馆播客里面分享一下你的见解啊，期待听到你的看法，看到你的反馈。
嗯，
下次再见，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